大家好，主内平安。我刚刚读完了一本关于苦难和罪恶的书。我还在修这个神学院的课程哈。神学院的课程很好，就是逼着你读书，然后读完以后呢，还要写这个读书报告。我知道听到我这个讲道的很多人都不爱读书，所以我就帮你们读了，好不好？这本书呢叫做是卡森写的，是一个很有名的当代美国的一个神学家哈，神学教授啊，他写的一本书啊，叫做《认识苦难的奥秘》啊，英文原名呢就是《How Long, O Lord, Reflections on Suffering and Evil》啊，我觉得他的英文名字更加有让人回味哈，这个。卡森是这个作者哈，神学教授，他在前言里面就首先声明，这一本书呢是一本预防性的书，主要是为了帮助基督徒如何从圣经真理来看待罪恶和苦难。他说，如果你是非基督徒，有其他更合适的书籍帮助你来看待苦难，或者呢你正在面对绝症、亲人离世这些痛苦当中，卡森就说这本书呢可能对你帮助不大，就凭着他的这一点，在前言里面写的这几句话，我就很欣赏这个作者的诚恳谦卑的这个态度，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还有一点呢，作者提到哈，每个人在世上面都要经历苦难，只要你活得够久，你就会有病痛，只要你活得够久，你就会经历亲人离世的悲伤，只要你活得够久的话，你就会看到战争所带来的伤害，其实我们好像都看到了，对吧？打仗的这个风声也听到了，对吧？然后游行示威在大学里面为了这个战争，很多引起了很多的冲突，从中东那边已经到了，美国本土这里，那我们还要讲到基督徒也要经历人世间的贫穷、战乱、疾病、死亡，不是我们信了主，靠主喜乐，信仰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那很多人都相信了。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就没有苦难了，对吧？信了主就好了。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基督徒不单只要经历，跟常人一样，跟未信者一样，都要经过死亡，这一点逃不过去的，对吧？而且我们还要遭受比未信者更多的恶事和苦难，为主受苦。对于活在缺乏信仰自由的社会当中的基督徒来说，为主受苦呢，很可能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在他们做出信主、跟随主耶稣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知道就要付出代价的，要面对家人的反对、主流社会的排斥，可能会丢掉工作、失去财产，甚至人生自由，甚至性命，相比之下呢，我现在在讲当代，还没有讲到2000多年前彼得所生存的生的那个那个处所处的那个罗马的世界当中哈。当代在北美当基督徒就很轻松了，相比之下，比其他国家乱糟糟，然后你信主的话还要被抓到监狱里面的，有的，我们华人就应该很清楚了哈，起码到目前为止在北美当基督徒还是蛮轻松的，看看你就放眼看看我们这里的社区，教会很多，各个宗派规模大大小小的，每隔一两个路口就有一间教会，你开车的时候留意一下哈。而且这里真的是上教会很方便的，里面条件也很不错，有 暖夏凉哈，不凉的话，夏天不凉的话，我们又要可以抱怨一下，哎，你这个空调又可以调低一点了哈，环境好，音乐美啊，人看起来都很友善。什么叫做为主受苦？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啊，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啊，圣经里面的教导，彼得前书啊，是一卷关于如何为主受苦的书信。作者是使徒彼得啊，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身在罗马，估计已经在那里住了好几年了。当时的罗马皇帝是鼎鼎有名的尼禄啊，就是那个公元64年放了一场大火，然后呢就说是基督徒放的，然后就开始逼迫教会了。为什么？第一，基督徒他们拒绝敬拜罗马人所供奉的诸多的神像，哦，这个就没有经济收入了，但你不去那个庙里面供奉的话，对吧，影响这个社会经济的，那受打击的，对吧。第二点，基督徒呢拒绝叩拜罗马皇帝为神明，哦，这个不得了，对吧。所以你看，当时我在讲2000多年前彼得所处的那个世界，基督徒啊，他拥有这些与众不一样的、跟主流文化不一样的价值观，这些生活方式就很容易会受到什么嘲笑、歧视，甚至被关监狱、肉体的责打等等这些。彼得呢，他身在罗马，知道更大范围的逼迫就要来临了，所以他就写信给分散在各处的信徒，鼓励他们如何预备好，面对逼迫和苦难，来证明基督的恩典确实活在他们当中。彼得称他的这些收信人叫做什么？寄居者。寄居者有什么特点？在陌生的地方暂时居住一段时间，往往是孤独的，被隔绝，被边缘化的。这些经历呢，对于我们华人移民应该是不陌生了。想想你和我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很无助，很漂泊，可能随时又要搬家，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就非常努力的工作赚钱，然后就买房子。为的是什么？一份安定，有个家，这样子。彼得时代的基督徒呢，是生活在罗马人统治之下，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呢，就要面对逼迫，被孤立，被隔绝，被边缘化，怎么办？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放弃信仰，融入这个主流的罗马人的社会当中，另一个呢，就是坚守信仰，勇敢面对逼迫和苦难。彼得和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选择了后者，在苦难中依靠神的恩典和大能，成为坚固的磐石。人如其名啊，记不记得耶稣呼召彼得，西门，你来跟随我。从此以后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然后名字改了，不叫彼得了，成长成为这个不叫西门 I'm sorry 不叫西门了，变成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 The Rock。 好，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继续来解读彼得前书第一章。我来念一下第一章第13节到第二章第3节的经文。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皆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妒忌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感谢主神的话语。哦，我们上一篇的讲到呢是寄居者的盼望，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暂时的苦难。哦，我们从终点来看我们现在的话呢，地上面的这些苦难其实是暂时的。哦，如同寄居者，我们永恒的归宿是在天国。啊，培养一下这个叫做天国乡愁。哦，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不是我们今天的房子有多大，我们存款有多少，我们最终的盼望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要再来，肯定会再来，什么时候不知道，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哦，所以啊，彼得在十三节那里 说了，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专心的盼望，定睛在十字架上面。哦，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跟着耶稣，他在那个海上面走，耶稣叫他你过来这里，然后他走，后来他就沉下去了，耶稣就说你要看着我，心里相信啊，定睛在主的身上面，你就不会沉下去。我们今天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专心啊，不要受到其他的很多东西的去引诱啊，去吸引啊，眼球吸过去了你就沉下去了。好，我们今天来看寄居者的位分，基督徒的位分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在基督里已经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也叫圣徒，属神的子民啊，好像圣经什么是意思啊？属神的，属神的话语啊。十四节那里很清楚，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就是分别为圣，成为属神的子民。好像我们都说儿女长得像父亲，对吧？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拥有父神的这个特性啊，神是圣洁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啊，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能够成为属神的儿女， 我们也是分别为圣的。啊，第十七节那里继续，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在神，在神的荣耀啊，因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这个位分是因着基督的宝血分别为圣啊，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刚刚领受了这个圣餐啊，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做出的那个爱的牺牲，纪念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位分。那如何活出我们与这个位分相称的生活啊，如何成为圣洁啊，一生的功课很可能要经历百般的试炼啊。三点，第一点之前已经提到了，要预备你们的心啊，所以他讲了保啊，这个彼得讲了要约束你们的心。我们都知道其实心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讲了那个中文有句话 就是什么最怕就是什么有心人啊，你有心的话你就能够什么谨慎自守，小心的等待，专心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定睛在上面，预备好我们的心。第二点就是要彼此相爱啊，我们怎么叫做彼此的相爱，而且要他这里加了一个要切实的爱弟兄，没有虚假，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洁净了23节那里，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哦，我们人都像草一样，我们的荣美也像什么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你看第三点就是渴慕神的话语哦，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恶毒伪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神的恩典，神的话语，神的道是什么？是长存的啊。成为圣洁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操练啊，我们那个目标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像神一样啊，就像我们的孩子啊，像爸爸一样啊，那我们也一样像神啊，要成为神的那个圣洁啊。其实当我们为什么要定睛在十字架上面，定睛在圣洁上面啊，我们目标已经明确了，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像保罗所说的朝着目标直跑啊。要是前面竖一个标杆啊，在300米之外给你竖一个标杆，你要直直的走过去可能吗？很难，没有直线，但是起码你有个目标，你不歪到哪里去，走你歪都不会歪到哪里去，可能会曲线，走一些曲线，但是你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啊。还有一点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做不到啊，很多人就哎放弃了，我看这个圣经就看不懂，我就不看了。为什么要定睛在十字架上面？唯有依靠基督的恩典和大能啊！保罗怎么说哈？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灵命渐渐长大的过程。 而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什么叫做纯净的灵奶？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在下来一周当中，什么是你的那个叫做纯净的灵奶？是不是就是扫一下手机，看看那些人家怎么样，快餐文化，或者上上这个 YouTube 看看自己喜欢的那个讲道。其实你听我的讲道，我的讲道是帮助你去认识解读这个经文，但是真正要下功夫的还是要你自己去读圣经，有那个渴慕，培养对神话语的那个渴慕。好像出生的婴孩会哭的，我们带过宝宝就知道了，把一个奶瓶一塞进去他就不哭了那种渴慕，那种爱慕，其实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长大，我们刚刚信的主就像一个 baby， 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孩，靠着主耶稣的恩典，神的话语，对吧？那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道。草会枯干，花会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你看这么宝贝的东西我们能够得着，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当中能够学习神的话语，然后能够操练彼此的相爱，即使 不能够爱出去，不可爱不可爱的人也能够去爱，其实这个是最难的。当然了，这个就是耶稣的恩典，他的大能，靠着他定睛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对吧？我们今天有已经和未然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已经成圣，这是我们寄居者的位分，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是圣洁的。但是成圣又是一个过程，我们要长大，靠着神的话语，靠着那个纯净的灵奶，我们长大，我们渐渐的长大这个就是主的恩典我们已经尝到了然后继续的去成长。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一个心，一个渴慕那个纯净的灵奶的心。先从我们的心开始，让我们带出我们的行动，每一天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那一份的滋润，那一份的养分主啊，让我们能够用纯净的心，像一个出生的婴孩那样子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渴慕的来寻求在你里面的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真理。主啊，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因为我们上午的时候也听了我们一个牧师的分享为我们教会下一步怎么去寻找合适的主任牧师，带领我们的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成长，继续的传扬你的美名，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能，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将你的名传扬出去，来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使万民做门徒，要教导真理，要成为神的这个爱的这个器皿把这一份的盼望传到我们的社区当中，带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主啊，一切都是出于主，荣耀也是归于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